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7集。穆佩玲听到这男子声音的刹那间，脸色就瞬间白了一下。这个时候，在听到韩立一问，他连忙开口解释：“
公子，公子千万不要误会。”这个人是天机门一位长老的门下弟子，前些天无意中见到我，就一直纠缠不休。我已经说了自己是公子的侍妾了，可这个人还是紧追不舍，我这就把他赶走。
哦，有这样的事，古师兄知道吗？韩立双眉一挑，神色不变地问道。
我对古前辈说过此事了，可是古前辈似乎认识那位天极门的长老，而且还有一些顾忌，让我暂时先虚以应付一下，要一切都等公子回来再说。
穆佩玲见韩立并没有真的动怒，心里边暗松了一口气。天极门，呵呵呵，不是正道盟四大派之一吗？怪不得古师兄如此小心了。不过一位小小的结丹期修士也敢如此放肆，这胆子似乎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啊？你跟我下去一趟，看看这位小辈到底是何用意。韩立默然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冷笑说道：“
遵命，公子。”
穆佩玲一愣之下，恭敬地回答。韩立这个时候也不言语，出了屋门向楼下走去，穆佩玲自然是紧跟其后。
哎呀，穆道友，你总算……前辈是……
见阁楼中有人走了出来，那自称白淑君的青年原以为是他心仪的女子，但是一见韩立先是一愣，接着看出了韩立的修为深不可测，立刻神色一变的问候起来。而这个时候，穆佩玲也从韩立身后转出身来，紧挨着他站在一旁。这青年见到此景，若有所思的神色变了几变。你是天极门弟子？韩立脸色一沉，冲青年声音不客气的问道。
啊，不错，晚辈是天极门鲁长老门下，前辈莫非就是韩前辈？
白淑君倒也真有些不同凡响，即使面对韩立这位元婴期修士，脸上的慌色也只是一闪而逝，随后就彬彬有礼地问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纠缠我的侍妾不放？做这种不用大脑的事情，应该有其他的目的吧？”穆佩玲听到这话，玉容上露出了一丝愕然之色。
啊，前辈明鉴，其实是家师想要见前辈一面，但又见韩前辈一直杳无音信，才让晚辈如此做的。不过在下也是真心喜欢穆道友的，前辈若是肯成全晚辈，晚辈一定感激不尽的。
这青年笑了笑，还文绉绉地说：“感激不尽？我要你的感激有什么用啊？不要白日做梦了，韩某侍妾可没有让人的习惯，倒是我和你们天极门没有交往过，为什么要找我出来呢？”韩立眼睛一眯，朝一侧的无人处似看非看的瞅了一眼，面现诡异的一笑，同时身上放出了冲天的惊人灵压。那青年面色大变，噔噔噔的倒退数步，接着双肩一沉，犹如泰山压顶一般，双膝一软，就要直接跪下。他心里顿时大惊啊，急忙想抗拒几下，但是这身子颤抖几下之后，还是身形一矮。就在他四跪未跪之际，突然 一道白影从一侧蓦然冒出，然后一闪即逝，到了这青莲之前，并将一只手掌在他肩上轻轻一拍。顿时啊，原本要下跪的白淑君压力骤减，一下子又站了起来。
这是一名头发灰白的白袍老者，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在韩立注视他的同时，老者也微微一笑，冲韩立说道：韩道友，不要动怒嘛，这个事情是老夫让小偷如此做的，否则在下至今无法相见道友的呀。阁下怎么称呼啊？为何要见在下？如果韩某没有记错的话，似乎第一次和贵门打交道，阁下更是从未见过。一见白袍老者现身出来，韩立身上的灵压顿时一散而空，同时呢，神色瞬间恢复正常，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老夫鲁卫英，在天极门任长老，至于要见道友的原因啊，在这里咱们不太方便说呀。若是道友想知道根由的话，今晚就到此处一聚，到时候韩道友自然知道详情了。这位鲁长老毫不动怒，然后单手一扬，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绿色玉简飞射而来。韩立面无表情，大袖一甩，一片青光飞出，将玉简席卷进了袖中。神识朝袖中之物略一扫过，的确里面有个地址。韩立没有细看，抬头想说些什么的时候，那天极门老者却直接双手一抱拳，带着青莲飘然而去。他不禁眉头紧锁，对方如此神秘兮兮的，似乎知道一些什么，但又怕误会些什么，仿佛以为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就在天天城，还故意的隐身不见的样子。韩立摸了摸下巴，一时也有一些摸不清头脑，故而也没有再出手拦截，思量了一下，就带着穆佩玲返回了阁楼之内。哎，古师兄现在何处啊？韩立一进入阁楼之内，就平静地问道，刚才之事丝毫不提，仿佛瞬间就抛到了脑后。听说前方战事再次吃紧，顾前辈前去和他们商量对策了。哦，商量对策，在什么地方啊？韩立一听这个来了兴趣，就在天天城的议事大厅。听说只要修为到了元婴期的各大势力修士都可以参加的，公子莫非想去看看？议事大殿，韩立喃喃的自语，但是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建在天天城中间位置的一处巨大的殿堂，那里附近禁制重重，应该就是所谓的议事大殿了。好，我正想了解一下法事的情况，先去那里看看再说。哎，你在这里待着啊，不要随便出去了。韩立心中早有想法，一直到那位古师兄的下落，当即嘱咐了他几句，就离开了阁楼。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所谓的议事大殿啊，其实就是修建在城市正中间位置上的一座巨大的高台之上，惹眼异常。但除了有关九国盟生死存亡的大事之外，这处建筑一般只是个象征意义的处所，很少有人会来。但是隔了100来年，木兰人再次入侵的消息传来之后，九国盟高层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这个巨殿，
并召集其他势力的修士一同议事。毕竟这一次法师来势汹汹，似乎光靠九国盟一家已经很难抵挡的样子。韩立到了议事大殿前的时候，把守在门口的守卫一眼看出了韩立的修为，并询问了姓名，就立刻向里面通禀了一声。韩立很轻松的就获得了进入的允许，然后在一名修士恭敬的带领之下进入了大殿之中。在殿中议事的元婴期修士不算很多，只有十几个人的样子，这远远低于韩立的想象。不过他在略一细想也就明白了，虽然这天天城聚集了众多的元婴修士，但是大部分都分属于几大势力的，自然无需都到此了，只要派几名代表就可以。那位古师兄就坐在左侧的一张椅子之上，正含笑望着他。紧挨着他的是一位他也认识，竟是火龙童子。至于其他的人，除了一位黄袍老者之外，他就陌生的很了。而韩立多看了那黄袍老者两眼之后，心中不禁叹了一口气，这老者不是别人呐，正是昔日黄风谷的令狐老祖。令狐老祖看到韩立的时候神色如常，没有一丝异样露出，不知道是没有认出昔日的一介筑基期弟子，还是心机够深沉，可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韩立目光一转，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呢，在大殿正中间位置坐着一名紫脸堂的老者和一名雍容华贵的宫装美妇。韩立神识稍一探测，二人心中一凛，这两个人都是元婴中期的修为呀，应该就是九国盟的主事之人。就在韩立扫视殿内众修士的同时，殿内其他修士也同样打量着这名新进大殿的青年。大部分人显然对韩立容貌的年轻略感惊讶，毕竟适合男修士还可以永驻容颜的功法的确不太多见。韩师弟，你终于来了，来入座吧，我们正在和武宗主等人商量木兰人的事情。吕修士含笑招呼道。一旁的火龙童子也面露一丝笑意，和善的点了点头。韩立平和的笑了笑，向殿内其他修士略一拱手，就坐在了吕修士旁边的木椅子上。这位是洛云宗的韩道友吧？在下贝叶宗武鹏，我等从吕兄口中得知，道友竟然200多年时间就进入了元婴期，真是咱们天南修士中的奇才呀，说不定大道真的有望可成呢。紫脸修士等韩立安坐之后，就冲他一笑抱拳说道。虽然韩立现在修为还低其一筹，但论潜力他可真的不敢轻视啊。武宗主客气了，在下只是侥幸才进入元婴期的，哪敢谈论什么大道可成的事情啊。贝叶宗可是九国盟中和化异门并列的另一大派，韩立不敢托大，客气的谦逊几句。不过说完这话的同时，韩立目光在老者旁边的中年美妇身上略一扫过。既然这紫脸老者是贝叶宗的宗主，那么这位美妇就十有八九是化异门的修士了。果然韩立心念才如此转动一下，武鹏就接着说了，这位是化异门的戚夫人，和吴某暂时负责九国盟事务的另外几位道友，我一一给你介绍一下。老者将殿内的其他修士全都给韩立介绍了一下，介绍到黄风谷的令狐老祖的时候，这位老祖面无表情的回应一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 行列心中微动，但是同样面色如常的一点头而已。介绍完众人，武鹏才神色一正：“
韩道友来的正是时候，我等正在商量法事事大，远超乎原先事料之外。听说前方的余长老他们又大败了一场，甚至有两地要处的禁制大阵都要被对方驱使巨兽强行破掉了。我们死伤了不少修士啊，甚至暗影宗的恒道友还战死在了此役中。这已是和法师开战以来陨落掉的第二位元婴期同道了，可见这次木来人是来势汹汹，本盟迫切需要诸位同道咱们大力协助啊。”
听这位贝叶宗宗主此番慎重的言语，众修士脸上的笑容全部收敛了起来，一丝凝重的气息立刻出现在了大殿中。
我尊者，此事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消息，毕竟在前方和法师作战的那也有我们各派在贵盟轮值的弟子，但是风道友陨落的具体情形我等还真的不甚清楚，武兄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此事？要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就连连折损元婴修士，实在是有一些不可思议呀、啊、难道对方高阶法师这次全都大批出动了？
一位绿袍老者阴沉地问道。韩立听到这话多看了此人几眼，刚才听武鹏介绍，这位啊是魔道玉灵宗的一位长老，不知道和柳玉和韩云芝有什么关系。
对方高阶法师是不是全部出动，我呢倒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是咱们陨落的道友全都是在和对方一对一交手中阵亡的呀，并没有遭到围攻。
武鹏听到了绿袍老者这话，面带古怪之色的说道：“
不可能，即使面对元婴中期法事落败逃命还是能够做到的。哼，难道出手的是木兰人中的禅师？
不是，只是两名元婴初期的法师，但是这先后出手的两个人有点古怪，不但灵术威力奇大，远超同阶法师，而且使用一种古怪至极的宝物。两位道友大败之后，元婴刚一出窍就被对方用宝物困住，甚至无法使用瞬移神通，这才陨落掉地。
武鹏啊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有人问起这件事情。元婴无法使用瞬移，这是什么宝物啊？啊，是古宝还是法宝？有人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凉气，有点不信地问道。
包括韩立在内的其他人一听也是为之色变呀。要知道元婴修士之所以很难陨落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元婴出窍之后就可以施展瞬移逃之夭夭，如今竟然出现了可以克制这个神通的宝物，怎么能不让这一干修士人人大惊呢？
具体是何种宝物，前面观战的本盟弟子也不清楚，只是说那两个人一扬手就是一道黑红之光，来去无踪，防不胜防。而且
武鹏停顿了一下，面现犹豫之色：“
我宗主，这世道如今还有什么不便明言的呀？”
哎，武宗主不是不便明言，而是觉得有点不太可能，所以才吞吞吐吐。此事我看就由妾身接着往下说吧。 华义宗的戚夫人展颜一笑，突然出口替武鹏解围。两者皆属九国盟宗门，他自然要帮衬一下了。
韩立听到这里，心中也是好奇心大起呀、啊。毕竟这法师再厉害，也不可能连杀两员大将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8回。